翻开中国的很多经典作品，都少不了酒的参与。粮食在酿造酒的过程中，仿佛有那么一缕精魂散溢出来，融入了国人的悲喜情绪里，也进入了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里。仿若真正读懂了中国的酒，也就懂了中国人一半的性情。今天和您分享柯林的文章《酒》。假如你向人提起绍兴，也许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越国的古都，也许他没听说过山阴道上水秀山媚的胜景，也许他糊涂到这地方在中国哪一省也不大搞得清楚。可是他准会毫不含糊地告诉你，哦，绍兴的老酒鼎有名。是的，说起绍兴的黄酒，那实在比绍兴的邢明师爷还著名。无论是雅人墨客，无论是贩夫走卒，他们都有着常识，从老酒上直到绍兴。在绍兴的乡下，十村有九村少不了酿酒的人家。随便跑进哪一个村庄，照例是绿水萦回，竹篱茅舍之间点缀着疏疏的修竹。这些清丽的风景以外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广场上成堆的酒坛了。坛子是空的，一个个张着圆形的口横起来叠着，打底的一层大概有四五十只，高一层少几只，愈高愈少，叠成一座一座立体的等边三角形，它像是埃及古国的金字塔。酒坛外面扼着白粉，衬托着在碧朗朗的晴空下，颜色常是非常的鲜明愉快。要是凑得巧，正赶上修坛的时节，金字塔便撤去了，随地凌乱地摆着。可是修坛的声音显得十分热闹，那是铁器打着瓷器，一种清脆悠扬的音乐般的声音，叮当叮当，和着徐疾轻重的节奏掠过水面，穿过竹林，整日在寂静的村落里响着。这些酿酒的人家有许多是小康的富农，把酿酒作为农家的副业。有许多是专门借此营生的作坊，雇用着几十个私物，大量的酿造黄酒推销到外路去。有的并且兼在城里开酒馆。绍兴老酒虽然各处都可以买到，但是要喝到真的好酒，还是非到绍兴不可。而且绍兴还得分区域，山阴的酒最好，会稽的就差一点。你知道陆放翁曾经在鉴湖上做过专门喝酒吟诗的渔翁，在山阴道畔度过中世纪的隐遁生涯这历史的。因此你也许会想象出鉴湖的风光是如何秀媚，那满湖烟雨扁舟独钓的场面又是如何诗意。但你不会知道鉴湖的水原来还是酿酒的甘泉。你是用杯子满满舀起鉴湖的清水，再向杯中投进一个铜元，水向杯口凭空高涨起来了，却不会留下半滴。用这水酿成的黄酒特别芳香醇厚。身为绍兴人，自然多数是会喝酒的了。 但像我这样常年漂泊异乡的是个例外。还有一种奇怪的是，做酒工人虽然都很洪亮，作坊主人却多数守口如瓶，不进半滴。做酒是卖给人家喝的，做酒人家千万不要自己喝。你懂得了这一点理由，对于绍兴人的性格便至少可以明白一半。酒店在绍兴自然也特别多，城里不必说，镇上小小一条街，街头望得见街尾的常常在十家以上。村庄上没有集市，一二家卖杂货的乡下店里也代卖酒。那些酒店大都非常简陋，单开店面，楼下设肆，楼上兼做堆栈、卧房、住宅。殿堂里有一个曲形尺的柜台，恰好占住殿堂直径的一半地位。临街那一面的柜台上，一盆盆地摆着下酒的菜。最普通的是豆芽、茴香豆、花生、豆腐干、海螺丝，见货也有些鱼干、熏鹅、白鸡之类。那是普通顾客绝少问津的珍馐上品。靠殿堂那一面的柜台是空着，常只有一块油腻乌黑的开台布静静地躺在上面。这儿预备给一些匆忙的顾客站着喝上一碗，不是杯，喝完就走。柜台对面的条凳板桌，那是预备给比较闲适的人坐的。至于殿堂后半间青龙牌背后那些黑幽幽的座位，却要算是上好的雅座，顾客多有些斯文一脉，是杂货店里的大伙计们的区域。小伙计常站在曲尺的脚上招待客人，当着冬天便时常跑到青龙牌旁边的炉子上去，双手捧着羊铁片制成的酒桶，利用它当作火炉。大伙兼东家的，除了来往接待客人以外，还得到账桌上管理账务。这些酒店的狭窄阴暗以及油腻腻的柜台桌凳，要是跑惯了上海的魏雅冠生园的先生们一看见，也会愁眉紧锁，急流勇退地逃了出来的。但跑不到那儿去的顾客却绝不对他嫌弃，不，其但嫌弃呢，那简直是他们小小的乐园。以上所说的不过是乡镇各处最普通的酒店，在繁华的城内大街，情形自然也就大不相同。这里除了偏街僻巷的小酒店以外，一般的酒楼酒馆大都整洁可观，底下一层顾客比较杂乱，楼上雅座却多是一些差不多的所谓上等人。雅座的布置很漂亮，四壁有字画平对，有玻璃框子的印刷的洋画。若是在秋天，茶几上还摆上几盆菊花或佛手，显得几分风雅。但这些上等的酒楼中间，我们还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种。一种，酒肴都特别精致，不甚注重环境的华美。另一种似乎在新近二三年里面才流行，酒和菜都不大讲究，可是地方布置很好，还备着花布屏风，可以把座位彼此隔分开来。此地应该特别提名一笔的，就是这种酒店是用着摩登的女招待。到前一种酒店里去的，自然是为了口腹享用。后一种的顾客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假定这些喝酒的都是名士，那么就得替他们在名士上面加上风流二字的形容了。至于说 喝酒是一种怎样的情趣呢？那在我市的不喝酒的人是无从玄猜的。绍兴酒的味道有点甜，有点酸，似乎又有点涩。我无法用适当的词句来做贴切的形容，笼统地说一句，实在不很好吃，喝醉了更其难受。这自然只是我市的人的直觉，但假如我们说酒的滋味全在于一点兴奋的刺激或者麻痹的陶醉，那我想大概不会错得很远。都市人的喝酒仿佛多数是带点歇斯底里性的，要享乐，要刺激，喝酒，喝了可以使你兴奋。失恋了，失忆了，喝酒，喝了畅快的狂笑一阵，痛哭一场，然后昏然睡去，暂时间万虑皆空。绍兴人喝酒虽也有下意识的希图自我陶醉的，但多数人喝酒的意义却不是这样。绍兴人的性情最拘谨，他们明白酗酒足以伤身误事，经常少喝点却有弊于身体的健康。关于这有两句歌谣式的俗语，叫做老酒糯米做，吃得便尿尿。因为我写不出那两个字，意思是肥猪，喝了酒可以变得肥猪那么壮。尿尿主义者喝酒跟吃饭差不多，每饭必尽，有一定的分量，喝了也依然可以照常工作，无碍于事。酒在绍兴是补品，也是应酬亲友最普通的交际品。宴会聚餐固然有酒，亲戚朋友在街上邂逅了，寒暄过后也总是这一句，我们酒店里去吃一碗，我的，或者说我们去雅雅来。雅雅来，话说的这么雅致，喝酒是一件雅事，便可以想象了。无论你怎样的莽汉，除非是工作疲倦了，忙里偷闲地在柜台上站着匆匆喝完一碗，反身便走的劳动者，一上酒店便会斯文起来。因为喝酒不能大口大口的牛饮，只有低斟浅酌的吃法才合适。你看他们慢慢吃着，慢慢谈着，谈话越多酒性越好，这一喝也许会直到落日昏黄才告罢休。你觉得这样的喝法时间上不大经济吗？但这根本便是一种闲情逸趣，时间越闲，心境越宽，便越加有味。你还没见过绍兴人喝酒的艺术呢。第一，他们喝酒不必摇转，而能喝的是旁观的人看来也津津有味。平常下酒，一盘茴香豆最普通，要是加一碟海螺丝或者一碟花生豆腐干，那要算是十分富丽了。真正喝酒的人连这一点也不必，在酒店里喝完半斤以后，只要跑到柜台上去，用两个指头捏起一块鸡肉或者鸭肉，向伙计问一问价钱，然后放回原处说，啊，这么贵，这是吃不起的。说着把两个指头放在嘴里舔一舔蘸着的鸡味儿，便算完事，可以掉过头扬长而去。这虽是个近于荒唐的笑话，却可以看出他们喝酒的程度来。第二，那便是喝酒的神情的动人了。端起碗来，向嘴边轻轻一啜，又用两个指头捏起一粒茴香豆或者海螺丝送进口里去，让口子自己去分壳吃肉的细细咀嚼。 酒液下咽，果然作声，嘴唇皮扎了几下，辨别其中的醇味。那么从容舒婉，不慌不忙，一种满足的神气，使人不得不觉得他已经暂时登上了生活的绿洲，飘然离开现实的世界。同时也会相信，酒楼中常见那副“醉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”的对联，实在并没有形容过火了。在从前，生意惊人的种田人都多数嗜酒，家里总藏着几坛，自用之外兼以享客。但近年来却已经没有那样的豪情盛开，普通人家连米瓮也常常见底，整坛的老酒更其难得。小酒店的营业一天比一天清淡，大的酒楼酒馆都雇了女招待来招揽生意，上酒店的人大都要先打一下算盘了。只有镇上那些烂料的流浪汉，虽然肚子一天难得饱，有了钱总还是倾囊买醉，踉踉跄跄的满街发牢骚骂人，巡视生非，在麻醉中打发着他们凄凉的岁月。自己在故乡的几年，记得曾经有一时也常爱约几个相知的朋友，在黄昏后漫步到酒楼中去，喝半小樽甜甜的膳酿，彼此天海天空地谈着不经世故的闲话，带了薄醉，踏着悄无人声的一节凉月归去。并不是爱酒，爱的是一种清绝的情趣。大概因为那时生活还不很恐慌，所以有这样的闲情逸致。要是在今日，即使我仍在故乡，恐怕也未必有这么好整以暇的心绪了吧。没有谁能够从来不经历一些糟心的事，也没有谁从来都没有欣喜过。酒是不是就像情绪的催化剂，让人能够在短暂的游离以后剥去心头杂绪，回归岁月本身呢？酒要配故事，能配酒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？感谢您收听我的播读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，收听更多精选美文。我是超宇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